话说慧能刚到东山寺，就在法堂上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之词，回答了五祖的测验考试，使五祖大师对他刮目相看。五祖大师对他这一注目，法堂内的众僧可能暗替慧能捏把汗，一个个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五祖大师，看他如何发落慧能。他们绝没想到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竟敢跟他们一向敬畏如佛的祖师顶嘴，一个个都等着呢，看看五祖怎么发落慧能。谁知五祖大师听了慧能这番话，反倒由衷的欢喜起来。他虽然弘法多年，徒弟学生不少，可是像慧能这样有智慧，这样能发大心的学生，他没遇到过。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庄严非凡，真是人中龙凤。当老师的谁不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他看到慧能那不卑不亢的神态，听到慧能那句句气理的答辩，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僧才吗？仿佛他乡遇到了故知。他本想再和慧能论说几句，可一看门下的徒众都在场，而且这些徒众当中有许多聪明智慧者，万一被他们听出端底，必会招来某些人的嫉妒，给这位年轻人带来麻烦，恐怕会引起障碍。我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家人不都是很慈善吗？怎么还会有障碍麻烦呢？诸位，出家人虽多，但追求的目的不等。不能排除有一些人身在丛林，心还在俗世，身随出家心不入道啊。即便同为出家，但净化的程度也有高下不等，既有入圣流的高僧大德，也有善恶夹杂的成分，良莠不齐，形式不一，却是理所当然，故此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就像一片稻田里有几棵败草，那也是避免不了的。五祖大师自知他门下徒众净化的程度不等，咸鱼不同，为了避免麻烦，竟看了慧能一眼。你这个葛僚，口齿倒很伶俐，可这学佛是心上功夫，岂在口舌之能？念你千里而来，暂且收容于你，快随着大众去做事吧，以苦行磨砺身心，多多培植福德。启和尚，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不知和尚让我做什么事物，愿听常住分派。呵啊，这慧能啊，他倒不保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的老底儿给兜出来了。一般人的自心都是长生烦恼，有几个人自心能长生智慧啊？他可倒好，说出来了也不怕别人嫉妒他。五祖大师一听，一面替他担惊，一面心中暗喜，恨不得立时就把这位奇才智者剃度门下。可又一想，佛门有规矩，凡是要来寺院出家为僧的人，首先得在寺院里行几年苦行，等磨砺的心诚至坚，方可剃度。再者，他见慧能虽然慧根深厚，聪颖善悟，但他不知道藏锋隐锐，锋芒易露，如果不稍加警戒磨砺，任他纵唇逞舌，巧辩机宜，恐怕将来会惹起祸事。想到这儿，看了慧能一眼，你这个葛僚根性太钝，不要再多说了，赶快到草场干活去吧。五祖说完，命寺院里负责招待来宾的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一般来说，凡是要来佛门剃度出家为僧的人，首先必须得在寺院里行三年苦行。这三年苦行啊， 就是磨练他的意志，培养一种吃苦的精神。培福消业嘛，你要是没有吃苦的精神，你就不能修行。就是世间人，你要没有吃苦的精神，也过不了好日子。五祖让慧能到草场去劳动，不仅仅限于此意，而且是更有深意。上上跟人从下下处做起呀。这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交给替寺院管杂物的一位姓王的行者。什么是行者？就是留住在寺院里带发修行的人，叫行者。那身份跟慧能差不多，只不过他比慧能来的时间早一些。知客僧把慧能不懂规矩，在法堂上冒犯五祖的事告诉了王行者。这个王行者早已发心出家，非常敬奉三宝，尤其对五祖大师更是敬仰之极呀。他一听慧能是因为得罪了五祖才派到这里干活的，这心就火了，心的话，你这个葛僚真是目中无人呐。那五祖是什么人呢？大法的传人，你对他没有恭敬心，那就是对法不恭敬。你对法不恭敬，还来学什么法呀？想到这儿啊，他立时就火了。哼，你这个葛僚蛮陋不堪，你想的倒挺美，不敬奉三宝还想出家呀？我告诉你，这出家当和尚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出家人本人天之师。这当和尚既要相貌庄严，又要心诚至坚。看看你破衣烂衫，蛮陋不堪，呆头呆脑，你哪有那善根因缘呢？也许你那样啊，这辈子都当不了和尚。快点好好干活，出三年苦力，干三年重活，把你那野性蛮性磨净了才行，否则你就别想剃度出家。
生得了，你听听，学佛不把祖师经，学到啥时白搭工。即使灭祖罪孽重，马上赎罪去立功。马棚天天要扫经，劈柴冲你不能停，冲你要功全私用，藏奸偷懒可不中，劈柴不准拿轻夺重，劈不张旗可不行，倘若你再敢撒野性，我可对你不留情。
这王行者挺能欺生啊，听他这意思，这还算是留情了。五祖大师让慧能到草场劳动，一是想藏锋隐锐不被人知，二是想让慧能苦劳身心，完善他的心性，增益其所不能也。三呢，是想让慧能为大众服务，为自己修福，这叫真参实究，福慧双修。想叫慧能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偏偏这王行者误会慧能，对慧能是心生反感，故意刁难，让慧能每天都要劈柴除粪冲米。你想啊，那一天要劈出全寺当日的烧柴，清扫净偌大的马棚，还要踏队冲米。虽然慧能在家的时候每天也要采樵授薪，也很辛苦，但毕竟是力所能及，可是现在他要承担起这么多的繁重劳动，可真是够他呛啊。尤其这踏队冲米是特别的辛苦，过去不像现在有各种打米磨面粉的机器，过去都是用木石制成的简单的捣米器具。尤其这冲米队，那是一种借助全身的重力，用脚不断踏动，使谷类掉皮成米的器具，特别的消耗体力。慧能每天起早贪晚，使出12分的力气，才勉强的把这些任务给完成了。 这一天，慧能又在众僧没起之前早早起床，来到了柴房。他刚想劈柴，突然五祖大师出现在他的面前。慧能一阵惊喜，师父您起得很早。卢慧能，你醒得也不晚呐。我见你很有慧根，悟性极强，见地可用，恐怕你会遭来别人的嫉妒，受到伤害，所以才不和你接触，不与你交谈，你明白吗？弟子明白，弟子也因此不去亲近师父，但弟子心中有疑，求师父开示。有疑诉说，我为你破解。是，师父，何为无生法忍之究竟？无生法忍，无法可忍，破除了我执法执归向中道不退转境界，非善非恶，无念无所不念。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参透出关重关两个关口。如果你能体悟到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你就已经通过第三关牢关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心中自信彰显，你就是佛，佛就是你。多谢师父开示。卢慧能，劳作苦役也是你的功德，你要好自为之。一个人能行常人所不能行，受常人所不能受，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才能立志明心。修常人所不能修，才能有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为佛门做龙象，先为众生做马牛。你劈柴吧，我走了。五祖大师说完，趁着众人还没起床之时转身离去。慧能每天仍是勤苦劳作，他本来就生得身材瘦挑，在这超负荷的繁重劳动下，竟被累得骨瘦如柴呀。为了增加体重，加大踏对的力度，他在腰上拴了一块大石头。虽然很辛苦，可他不觉得辛苦，每天仍是任劳任怨。一个多月之后，慧能发现有人在暗中帮他劈柴除粪。无论自己起得怎么早，这柴火都被人劈得整整齐齐，马棚都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慧能心想，这个替自己干活的人绝对不是寺院里派来的，要是寺院中派的，他会在大天白日公开来干，何必在黑灯瞎火的晚上偷着做呢？我得留心观察，看看是何人所为。
轻负担，我必须留心暗中查探，也好当面致谢将他拦。想至此早起将近凌晨一点，只可惜还是落在那人后边。洗澡遇不上，只好贪玩，非要贪得真情解意团。 时三更还是没碰见，无奈收起工具回房间。
慧能起多大早，贪多大晚，始终等不着替他干活这个人出现。慧能工作劳累，也不能整宿的等。这一天呢，慧能等到夜半三更了，还不见这个人出现。慧能知道这个人是有意的躲着自己，心想，我把干活的工具都拿走，他就没法干了。想到这儿，慧能把拉柴的锯、劈柴的斧子都拿到自己的房间回去休息，只休息了半个多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东山寺的执事僧人就叫板起床，众人各自起床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慧能起床提着斧子和锯就来到了柴房，来到这柴房一看，当时就愣了，这里边又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劈柴呀。慧能心想，半个时辰前这里边还没有呢，这个人一定是在自己离开这半个时辰内把这些柴火劈出来的，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可这里没有斧子锯，他怎么干的活呢？慧能想至此，点上蜡烛仔细一看，看着地上既没有锯剌原木掉下来的锯末，又没有斧子劈柴掉下的碎柴片。慧能心想，奇了，他不依斧锯做工具，是怎么把这原木截成段劈成柴的？难道他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竟能平掌断木，立掌劈柴？真是太神奇了，不说这速度惊人，就这劈柴的方法也太神奇了。你看看这一块块的劈柴，大小长短非常的匀称，摆在那里整整齐齐的，屋中没有锯末子，没有碎柴片，干干净净的。慧能觉得太神奇了，到底是何人如此的神通广大？